既知此山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幻，四缘假合，万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万有元气，于中集聚，似有为相，似有缘相，假名为心。上次已经说到过了，就是要能够体证如来圆觉这个清净之性，那要作为这个初机的人呢，他怎么样起步呢？怎么样照破无始以来的种种颠倒啊？就前面讲了两种颠倒，一种颠倒是身颠倒，一种颠倒是心颠倒。以身为有，以心为有，这两种颠倒是根本颠倒。这其他一切的这个展开呀，都从这个两个基本开始的。那么这里呀，先第一分就是破身颠倒。在前面分这个四大假和这个具体来观，水是哪一些，火是哪一些，风是哪一些，地是哪一些，说完了之后呢，然后就问这个今者万身当在何处，就问身在哪里啊。那现在这一段开始前面的这个三句就是答身在哪里，后面是讲入照破心颠倒。前面这一节这一重是照破心颠倒，照破身颠倒。那么这个回答呢，就好像参话头，这个禅宗后期啊流行的参见佛是谁，审问追究，地审地思，详细的周遍的观察，到底是哪个在念，何者为念啊，怎么样起的，有来处吧，有去处吧，就是这样参了。这个就是参话头的入手的功夫。那么参究的最后是不是参究一个什么光明清净的一个本体来，那这个就是迷头认影，这种参究所得是错误的。就像这里他跟你结问的时候，这个万身当在何处啊，就问身在哪里，那你如果说有一个不可着的身，有一个不可在的身，就将这个一般四大假合的具体身转移到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当中，所以身的概念细了一点，但是身的概念并没有离。那么这里今的身在何处，答而怎么样呢？无答，这是不可答的事情。就问你这个讲一讲这个死女儿长得阴不阴正，这个不可以回答。为什么？死女儿她不可能有儿了，那谈死女儿是会这个是多余之话了嘛。那么我们这个无始来的细论颠倒啊，不觉此事，所以你要去观，如实观照，如实照了。那么这个身到底是什么一个身呢？就念佛是谁，到底什么身是一个主人翁呢？什么是一个本来面目啊？这无面目为面目，还都错了。就是无面目。不要以一个无来当面目，不要以一个幻身来当身，就是观身如幻。直接的与幻的现象，幻身的这个事实契合。所以如果我们再加了一分呢， 都是多了的，都是多余的，那是画蛇添足。哎，但是这个修行的事情，这个佛法里面的观修啊、观行呢、啊，它就是有，这个细微的层面。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呢，这个当中你就容易产生相似见，落入一些过患当中。所以这里这个观呢，通过前面的四大类的观察呢，知此身呢毕竟不起。什么是身呢？身在何处啊？没有身可得，无身可成，无身可立，它是一种合合相。就像这个地上一堆沙子了，你可以把它堆成方的，可以把它堆成这个圆的形状，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无法说这个沙子就是方的，它就是圆的。就像面粉，这你可以把它做成饺子，做成馒头，做成烧饼，都是可以的。那馒头、饺子、烧饼就是面粉吗？也不是面粉，它又不离面粉。所以所得的这些就是一个组合现象，聚合假合而成。所以合合为相，实通幻化。怎么样以幻离幻呢？以幻离幻就是你没有出这个颠倒之前，你的所思所想啊，根源上来讲是有执着的，是被虚妄所附藏了的，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幻，所以是以幻出幻。出幻就是了知此幻呢，然后呢以这个观为方便，就是以观为方法，如是观、速速观、转微转细，这样才能够为洞察到，才能够照破。那有的就是看前面讲的理呀、是很深的，但是到这里讲的观的话，好像也跟四念处也一样了吧，差不多了。四念处里面，你看这个四念处里面它也有讲了，先是从这个呼吸开始，呼吸开始，然后呢观身体的这个九响，然后观身体的这个身所二障三十二分种种不净，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再组合起来，那再做这个嘞整体这个嘞会归，就做了一个比喻，好像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有黄豆、有芝麻、有红豆、有糙米，种种之类，把袋子一打开呀，就看就是这些东西啊组合在一起了。那没有打开的时候就扎扎实实的一包东西在那里，那或者又形象呢以这个屠夫解牛啊来做比喻，那么你看到一个牛啊，有毛有角啊，四只脚啊，头上有角啊，这个牛头啊、牛尾啊、牛腹啊，它一整体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对牛的印象。但这个屠牛者把牛杀了之后，然后就分解了，就刀解了，解了之后挑到市场上去，那是卖肉啊，那你就没有牛的感觉了，那只有肉的感觉了，那它的这个毛啊等等的都在的了，但是不复有牛之相。那我们身体也是这样，你不可能是说把一个人呢直接就给它剖开，但是现在呀解剖学了，现代的一些这个工艺啊，这不是更细的去做人体展示啊，就是把一个人用一什么技术做切片，一层一层这样，然后呢这个每一层的这个情形都打得开，再把它合成呢做成影像的，现在把它做在电脑里面，你点一下这皮肤，再点一下就是这个皮肤下面的这个筋肉，再进去那就是这个脏腑，再进去就是骨头， 等等之类的，就是给你一种非常立体性的形象性的观察，是这样的。所以你这样来观的时候，种种的这个的到具体来讲呢，那就消失了原有的整体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平常认为这样，平常那认为那样呢，就是一种率尔的这个认知，大概性的认知，跟这个事实是有差距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啊，这个事实上你有没有这种心理转化撼动的作用呢？它不会有的。就佛法里面讲无常呢，今天念叨一下无常，明天念叨一下无常，可是呢，生活照样过，事情照样追，求名啊，求利啊，求这样求那样，担心这样担心那样，这什么时候会有点无常的感想呢？没有。但是如果突然遇到个什么事情，比如现在这个地震啊，大灾难啊，突然一下子，这个鳞次栉比的楼房倒成一片废墟了，前面还在说的话，还在聊着天的人突然一下子没戏了，顿然间这个无常的念头啊就升起来了。为什么？这个实际的场景让他心里面起了触动的作用，这个俗话讲说，当然这个虽然说的不是很好听的，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见了棺材才掉泪，这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前面讲的这些道理，甚深复甚深，这里观的时候从相起观呢，自简，非常的简单简洁，但是不要看简单，再深再大的这个内容呢，都是从简单开始，那你简单的也做不来，深的你又理解不到位，两头都不到岸，佛法就不相应，在你心里面呢不会起到相应的影响。所以你真要这个依照这些观法呢，脚踏实地的观，那也是可以到的。当然后面会有思辨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从甚深思考的角度上，我们很多事啊，你不思维的时候你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思考的人呢，他就能够洞察其真相，掌握相应的规律，可以妙用于心，应之这个呢若神，就是能够契合了，能够运用呢。所以我们学佛法也是要这样的，不能是学起来觉得感觉好，听的时候很这个舒畅，听完了回去就忘记了，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那你还要听之后思维之后呢要创新，常常这样想，不是无事来想，是依事实来想，就是依这里所揭示的事实。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啊？若芭蕉，就像芭蕉树一样的，一层一层薄，一层一层薄，找不到一个核心的部分，实体的部分找不到的。我们这个身体啊，现在还好啊，每天照顾它，给它吃，给它喝，给它沐浴，这个冷了以后穿厚点衣服御寒，热了呢开空调，这个让它凉快一点，照顾它吧，照顾几十年它也不听话，最后衰朽了，死了之后呢，这个经典里面形容如朽败木，捐弃种间，人呢看都不想看，很臭啊，但是再生的时候呢，每天这个梳洗啊，打扮它了，爱护它，怎么怎么样的，付出了很多，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就是要起相应的这个观察，你才能够突破的，不然不会有突破的，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是以知性为这个来标准的，什么东西都认识一点，了解一点，知道一点，不做甚解，没有这个定解心，确定深入的认识，所以这里就是和和为相呢，师同幻化， 真正你照着实地的这个修啊，观察这个相应的时候，你身体生病的时候，你会这样担心吗？不那么担心了。你身体觉得说哎又变衰老了，又丑陋了，你会担心吗？不担心了。它本身就幻化嘛。但是这个恰恰相反，当你的心真正放下的时候，你就开心起来了，你的身体就调和起来了，你也会庄严，心庄严，身庄严，心里面庄严了，你的身体自然庄严。那如果说一个人烦烦恼恼啊，他打扮的再漂亮，你也觉得会难看，难接受，脾气也很大了，烦恼很多了，一跟他讲话呢就是满腹的牢骚，不断的唠叨，看到你就害怕躲开了，能庄严的起来呀、就不庄严起来。所以佛陀时代啊，这些佛弟子啊，比丘比丘尼啦，这个见者欢喜，为什么呢？所以看到举止威仪清净，身无掉，行有行的样子，坐有坐的样子，卧有卧的样子，你见着就欢喜了。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如实观察，所以他心的调顺，心庄严，身庄严，身体就庄严了。外在的涂香抹香等等之类的，这是很有限的，这个庄严是不够庄严，久了之后还有臭味，但是你的这个身体举止详序，动静无调，那我们一般的东张西望呢，东想西想呢，现前做个什么事情，有时候都忘记了，这个是身调心调，走掉了，被境界卷掉了，是这样子。所以这里的实同幻化，似缘假活，就是由身的说到心，这个从观修的角度上来讲呢，就像四念处，身受心法，四大内容嘛，那这个是从身开始呢，是可见可取，比较粗，容易了解，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看表面，看了表面再看里面，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由粗到细，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三观察了，再进一步就延展到心了。所以这地方就说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地水火风呢，四大为缘呢。这个缘就是四大就缘，就好像是草啊，这个爬山虎啊，藤啊，那不是沿着这个墙呢，一路爬一路爬就爬上去了。我们说无名缘行行缘识，就这样的无名有了之后，它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它是往前探，往前缘。那么这个四大呢，有这个此身呢，就开始缘呢，身为基础嘛，这我们一般呢，说追求好还是不好，都是以身体的感受这为界限为标准的嘛，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说，这老子的书啊，但是有的层面也是说得很深的，这个无之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我们之所以担心这样，很多的事情操劳，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身体，这身体都没有了，担什么心呢？没有什么担心的了，都不担心了，那我们有了这个身体之后啊，就会去想呢，吃喝睡，等等，实战的舒缓这个身体的疲劳疲倦，睡眠休息等等一切，是四缘假合为基础的。妄有六根，这六根呢不用多解释了，这也是佛法里面的基本知识，所以有的初入门学佛的人呢，觉得佛法的内容呢太驳杂了，太广了，学不过来，随便一说就很多概念在里面了，有时候啊我们讲啊，佛法要浅显化通俗化，但是作为初入门来讲呢，觉得好像你很专业，好像样样都专业，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呢，现在佛法弘扬的不够，宣传的不够，学习的人呢学习的不够，就觉得这样是陌生，那也是陌生。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这个根它有发生之意， 你一个树有根呢，它就吸收养分，越长越大，越长越高，是这样子。就我们这个六根呢，它就是吸取种种境界的，看到这个红的花、绿的叶，听到美妙动听的音乐声，听到这个刺耳的噪音，工地的这个机器轰鸣声，那么这个都是怎么样呢？你的耳根就取经嘛，眼根就取经嘛，取这种种经嘛，它就像树根一样的，它会吸取种种养分。那我们这个六根呢，就吸取这种种的境界，做了我们思想的材料，我们种种事情的反应呢，这个材料，就比如说哪个地方突然一个巨响爆炸了，大家都竖着耳朵听到这个事情了，都开始讨论了，本来就可能是各安其位，各做其各谋其事的，那一下子这个就转移了，是这样子，那就是六根了。那么这个六根呢，一根是心的了，精神的，其他五根呢都以这个粗色为一，细色为本。那个细色，细色了，佛法里面也解释了，叫清净天眼所行，就是入定入观的人，有禅定的人才能够看到细色根。我们解剖学的什么神经啊，这些不是细色根，肉眼都可以看得到，那不是天眼所看的。所以这个身体啊，它有粗的一分，有细的一分，这个都可以，有佛法基础之后啊，慢慢转细了，转细了去学呢，很多经典论点都有叙述。我们有粗分之身，就是血肉的躯体，刀一割会流血的啦，痛啊，不然不小心踩到你的脚啊，你就会很痛啊。这个是粗色根，这细色根，比如中阴身的时候穿墙过壁啊，它没有障碍的，这个属于细色根。打坐禅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粗细身的可以分离的，这有这些情形的，都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稀奇，然后我们这个看的作用呢，等等呢，在通常的层面里面，都是依赖这个眼球。把这个光波呢折射进到脑神经，那个耳根呢，它也是经过耳神经传导到脑去反应，这是通常的时候。那特殊的时候呢，比如说睡梦呢，梦觉啦，某些层面呢，细色根就起作用，产生作用，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五根当中呢，眼、耳、鼻、舌，这个四个根呢都在大脑旁边，那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三根呢是周遍整个身体，这个就好像一个树枝啊，树干一样的，一个树干上开了四个叉，眼耳鼻舌四个叉，那都依这个根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个脑部的一些反应呢，肉体的反应呢，细色的反应呢，还有自己的精神意识状态呀，这个综合影响才是我们所谓的心理学讨论的范围，种种的心理状态，这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只是里面的一小部分的问题，所以有的是说不清楚的，如果不从这个整体上来讲。那么这个是六根，那么六根四大呢，中外合成。这中是什么呀？中是六根，外是什么？外是四大。那这个中外，它不是说一个东西放到里面，一个东西放到外面，其实这个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就像好像水和牛奶呀，你有办法能够把牛奶和水分开吗？比如说这个奶挤下来，牛奶的这个挤下来之后太浓了，你还不是很好喝，这你要加水的。加点水调的匀称，然后再煮一煮喝下去，这样才能喝，不是直接就是这个喝了不好喝，但是这个水你只是说加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奶就淡了，涅槃经里面比喻嘛，说末法时代怎么末法了，就好像这不懂嘛，不懂就加料，通俗话嘛，加料再加点，加的加的呢，这个水的味道有了，这个牛奶的味道淡了， 有水为名牛奶，喂了是这样的，这越浇越多嘛，这不加的时候呢是比较浓厚的，是这样子。但是水和牛呢是合在一起的，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讲水中有牛奶，它跟这个无水呢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六根在哪？就我们这个肉体当中呢，潜藏其中，潜藏在里面。心和物呢是相依的关系，以物来表心，以心来了物，心来认识物嘛，但是这你真正认识反应呢是借助这个身体工具啊，物质工具啊，这来表现嘛，那实际上现在的人工智慧啊就是受这种启发的。你说现在电脑的话，你不通电，你不给它输入信息，编排一套一套的运作方法，它就是一堆烂铁，那个烂铁跟别的烂铁没有什么两样呢。但是你有这个运行的机制、规律、规矩都把它建立起来了，然后呢又训的这个机器铁的啦，什么这个半导体的呢是组合在一起了，让电流啊有序的一个来一去啊反应啊，那么它就做种种工作了，可以跟你处理种种信息，也可以表达出来，可以表达为声音，可以表达为影图像，可以表达为印刷机啊打出来的字等等表达出来。但你说这个当中的这个编码呢信息啊等等，它是个什么东西？不能说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又有很大的作用，通过相应的媒介可以复制，从这一堆机器里面转到那一堆机器里面，形成它相应的运转啊规律啊机制啊，它这个就是我们人呢这个思维力的增散作用，从人体的感受认知模拟到机器上面来了，是这样子。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用多了就会把人忘了，变成机器了，每天被机器指挥嘛，你在应用它的时候其实是互动的，你也就被它指挥了，是这样子，就这么回事。所以这里这个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呢，这四大是怎么样？是外，这个六根呢是内，是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这妄有元气，这个气啊，这过去是个抽象词，不是空气的气，这过去讲炼气，炼气什么呀？这个当然不是佛教里面提倡的，而且在过去中国的宇宙观呢，它是以周易为根源的。中国的文化根源就在周易，周易通了其他就容易通了，当然不是说停留于算卦这些了，要从易的根本里去，就是从无而有，由气而成，由有形到无形，形而上呢，那是这个无形的，形而下呢那是有形的，有形的是气物，无形的是精神，是两个层面的。那么这个气呢就是说这个妄有元气于中集聚，妄有元气这里是气分之解，就气分的意思就是形成了对于事物的了解，对于事物的观察，所以妄有元气，元气元律之气，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点水气啊，它就生菌啊长蘑菇啊等等，因为夏天呢暴雨之后长蘑菇嘛，一下子长起来了，它就是有相应的气氛，那么你说这个六根元引呢它怎么元？无形无相的，心是怎么样？非青黄赤白，没有颜色，你看花看树啊是有颜色的，翠绿的叶子，紫色的花，粉红色的花，那这些是可以看的，可以观的。那么这个妄有元气，于中集聚， 是有缘相，就是在这个当中呢，集聚，说集聚你还说集聚不来，就是现在比如说电脑啊，说哎呀你这个信息太多了，再堆下去这个硬盘又爆了，堆到哪里呢？没有看到多了一个东西啊，这硬盘一点都没有高一点，没有膨胀一点，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再要堆就堆不了了，就受到限制了，是这样的。就我们这个集聚心集聚什么样的，有的人说压力很大，压力在哪里啊？压得你这个肚子鼓了一点没有吧，一点没有，但是这个人生闷气的时候呢，就吃也不香呢，睡也不好，精神不行，这气积聚在那里了，是无形无相的。所以这些呢，要结合一些细微的一些经典论点来论述呢，都含有很多意思在里面的。我们不看呢，就一般泛泛的读呢，就这样的，万有元气，于中集聚，集聚起来了，什么集聚嘛，这比如说我们人想多了想累了，你要他再帮忙啊，把这个问题啊分析一下，他不想跟你想了，或者他的这个现在东西转的太多了，转不下去了，再转他大脑又爆炸了，他能爆炸吗？这不会像炸弹一样这个大脑开花的，除非外部的一个什么力量去打击他，但是呢他人的感受啊，就觉得好像大脑要爆炸了，是形象的一个说法，其实哪有呢？所以这个是事有缘相，假名为心。什么叫心啊？这个叫心，这个心的话，这个包括中国这个医学了，心肝脾肺肾呢，它也是有抽象的层面，不是心脏的心，我们现在就是实体性，以西方的精细分析板块分析为基础的，它是有形而下形而上之说的。但我们这里呢，讲佛法，以佛法为本位，以佛法为主要来说，但是涉入的范围我们也可以联系来讲一讲，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这佛法说缘起呀，你也学懂了，生活当中的任何一点一滴，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一缘起来观察，一缘起来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的。但你不会用的话呢，觉得佛法了主要是调心，其他帮助好像不知道在哪里帮助，实际上都有的，虽然说主要上是以调心为上，那么讲授学习的范围也是怎么样呢？就是引导众生树立正确的生面观，升起正见，正念，端正其心，这样调伏其心呢，少烦少恼，那么得到解脱之后就无烦无恼，就什么事情都是从烦恼开始的了，要没有烦恼，这个世界就很美好了，心境土境世界庄严，就这样来的。不然的话呢，竞争不断，斗争不断，战争不断，天灾人祸当中来讲呢，天灾其实很有局限的，人祸是很惨烈的，没完没了的，几千年几万年，多少年，只要烦恼不断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方面，甚至于是倒退，就烦恼越重嘛，小孩子都烦恼，有的人都烦了，小孩子都开始烦了，这过去的话这环境比较单调嘛，小孩子不会那么烦，只想吃，只想看，就这样的，他没有别的想的，大人就想，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假名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那么从心的本位上来讲呢，这四大假合了，六根呢，妄缘于中集聚，那从相对镜像上来讲呢，那就是六尘，六根六尘，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像金刚经里面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 这样的心呢才是智慧心。没有这个洞察真相之前，被戏论所卷，所以见色闻声见闻觉知啊，都是六根门头认影，所以影子跟境界随境界卷，起伏不断，心里面在扰动，所以这种心呢是虚妄心。所以佛的心呢是真实心，我们众生的心是妄心虚妄心，妄生妄见。那么这个虚妄心呢，它有一个依托的缘，依托什么呢？就是六尘。就比如说一个人心很烦呢，他烦什么？比如说他这个钱包掉了，证件丢了，就烦呢。他就跟着这个事情走啊。那么有的人很开心呢，他得到奖了，或者中了彩了啊，那他就跟着这个事情走啊。所以这个心呢，所谓的怎么怎么心啊，你有心就有这个呢心所备的境啊，离开外在呢就有内在呢啊。就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玄妙之学，心里面有一些深深的思考，宇宙从何来，生命从何有，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谁，花为什么要这个红啊，叶子为什么这样绿啊，种种种种之类的，不管是外的还是内的，它都是依这个所对的境界。所以若无六尘呢则不能有。所以我们一有新的认识，就有认识对象，就有能有所，这个是心的一个根本特征。心理现象的根本特征就是有能有所。心的本身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认知认识的意思，有了知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就是心。你看这个花它认识什么东西啊？不认识。石头认识什么东西？不认识。但是这个人有，这个牛啊马啊畜生有，这越高等的动物啊就认识越复杂，越低等的动物呢就认识越简单。所以这个牛吃草，它不会认为说这个是你家的草他家的草，它看了就吃。那么人都不一样的，人就说这个是自己的，这是谁的，他会有这种差异分别，还想了很多。你牛的话它吃饱了就睡着了不管了，我们人呢吃饱了不够，他想再多吃一点，吃了之后他多储存一点，这个很好吃，在柜子里面多摆一点，外面多拿一点进来，他想法多一点，是这样子，这界限不一样的。他根本的层面就是有认知，所以这个若无六尘呢，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余众尘缘各归散灭。毕竟唯有缘心可见，那么这个，从前面讲了十同幻化，这个破除生相颠倒之后，接下来这一路次序而观，就是展开观察，破除心的颠倒，破除心的实有。这样的就这样观察的。所以这个四大分解的时候啊，他是讲心啊，就是有六尘嘛。那么四大分解是人总有一天会死亡的，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不死的人，都会死。那死的时候这个身体啊就开始分解，你精神啊耗散了嘛，你不能持受这个身体了，没有力量了，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没有什么永生的，这不可能的。那要是真永生的话，这个作用呢，你现在呢就不会有变化，它会永远如此，所以人也就不会有痛苦。但是我们人会有痛苦啊，人会有开心不开心的，高兴不高兴的，然后呢又追求一个什么永生啊永世啊，你既然是追求来的嘛，他将来还要失去的嘛，所以从你这个起点上就已经决定了， 所以佛法里面是照着事实说话的，根据具体来说的，所以只有对真理的弃证，没有说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存在是永恒不灭的，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有时候不深加观察，我们也会在佛法的这个叙述里面，这些经典里面，自以为是，依照自己的理解来理解，产生某些相似的概念，认为佛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个就是太平面化的理解了，所以这里呢，四大分解的时候呢，无尘可得，身体都消散了，你缘哪里去呢？这一期因缘就告一段落。那么而且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在我们通常观的时候啊，是以现有的生活背景来做参照，佛法里面讲的三世轮回啊，三个业报啊，是佛的全知甚深智慧直接洞察，然后告诉我们，揭示给我们，我们是依佛的圣教量起信心的，还没有力量可以如实的照察到。但现在你所知道的范围呢，就是相应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啊，人身体从幼小慢慢发育成长，然后壮大衰老死亡生老病死的现象，然后人际当中悲欢离合了，这个社会现象的兴衰更替了，有的时候啊烦恼少一点，不打仗大家都很安乐一点，那有的时候呢仇恨来了，矛盾来了，思想烦恼来了，就互相斗争了，是这样子，你说我不对，我说你又不是了，就这样子，互相攻坚，耗散其力，所以他有乱世，有治世，经济上呢也是如此，有的时候物产的风貌啊，经济啊，往前发展，不断提升，那有的时候呢跌入低谷啊，百业萧条，大家都很难过，很难受，这社会呀、人生呐、个体呀、家庭呐、族群呐等等，都是这样的，因缘生灭，这些是可以看得到的了。那还有一些是深度的，比如说精神层面，佛教里面这些描述啊，我们可以参照，正面无法肯定，侧面外围的范围，依佛法说的甚深道理来观察来解释，契合若神，没有不符合的，都符合的，都符合的，所以这个甚深的三昧之中啊，才能够看到因果细象，无漏的智慧力才能够通达了生命的根本真谛。我们现在学的角度呢，经典呢，佛说的也好，论点呢，菩萨罗汉说的也好，都根据我们现有的范围来做观察，来展开观察，是这样子，这样来引导。所以这个四大分解无尘可折了，于中成缘，各归三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妄有元气，这个元气就好像一种精微的这个什么层面一样的，就是心的力量的心的层面，心也是有力量的，有的人心力很强，有的心力很弱，心力都弱，意志也不坚定，这你说几句他就没主意了，这心力强的人呢意志坚定，然后他的意识力就记忆啊，这个心念的好，心很散的人呢，什么事情收不拢，想不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心力不够嘛，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各归三面，尘也三面，这个心也三面，这个心也三面不是没有了啊，这里是指，对这一期这种迷头认影的追逐啊妄想呢、消散了、就像我们有的人他抱了一个希望要做某个事情，那么他做了很多准备，结果呢因缘条件改变了，这个事情都没有需要去做了，这个时候他再不再有心思去做呢？没有心思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想做了。为什么？这机缘因缘的变了嘛，做的也是无意义的，都不做了。所以我们什么事情佛法讲缘起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生了个病很着急，四处找这个药方来治，好，结果呢七找八算没找到，他病已经好了，那你再找到这个药有用吗？都没有，多余的，省省这个力气不用找了。那也有的时候也不巧找了这个药呢，他人已经走了，死掉了，那么这个药对他来就没有用了。那么也有的时候就是刚好的因缘，他生了这个重病呢，这个医生都说没有效了，没办法了，等死。那有人说你试试吧，就试了，好掉了，出现了奇迹，挽救这个垂危的生命呢，又回来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有意义的，是这样子，所以各位上面呢，毕竟无有缘心可见，这样说，你这个所依的没有了。那么这个所起的现象就不起了，就消散了，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灯焰呢，你要保持这个灯焰怎么办呢？那就要加油，添油进去，过去是油啊，那现在呢是气，液化气，打火机一点，那有的灶也是烧液化气，就像我们开车开你不能一直开下去啊，没油了就开不了了，抛锚了，所以要加油，是这样的，才能保持。我们这种种妄想呢，每天在加料，睡眠的时候只是半这个呢，控制意识状态就是做梦，完全呢这个控制不了的就是睡眠，醒过来都在控制的，我们一醒过来就开始控制了，要起床了，要上班了，今天要送小孩子读书啊，怎么样呢，都来了。这一睡过去了之后呢，就阻隔了，没有这些了，这一个清醒的状态，睡眠的状态，有梦的状态，种种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睡一晚呢就等于死过一回，我们死过一回这个样子，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死死生生，生死相续，这样子，所以这样来观的时候，随缘而散，随缘而起。所以这个心在哪里？因缘生灭，犹如幻化，犹如灯焰，前念后念，念念生灭了，如焰相续，心幻不实。所以这个观呢，就是破执心的相。那么这里依次第来讲呢，先依这个是大说，然后从这个假和的六根呢取经呢，因为从色到心呢，它中间是根嘛，根的话有连于心的，有连于色的，有连于身的，那由这个根所取呢，相应形成的活动，那就是有认识活动，就有妄有缘起，那认识活动再发展呢，那么就认识内容了，又倒归于认识内容，那从认识内容对于心的这种影响互动，那就破除了心的实有，就是这样来做观，由色到根，由根到心，由心到境，心境回护，就是心境相依啊，互相影响的，是这样子。所以观心无心，前面是观生无生，在前面我们讲说这个如来的圆觉陀罗尼啊，无始清净呢，圆觉清净呢，就不觉了，是渊源于二种颠倒，就是无始以来种种颠倒，万刃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心相身相，这里观察就观察还有没有呢，不可见立。所以这个一段呢文句很短，但是你要思维要学懂，然后才能够起观心，不然起不了观心， 善男子，彼之众生幻生灭故，幻性一灭，幻性灭故，幻成一灭，幻成灭故，幻灭一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那么这里从基础光行再进一步延伸开来，逐步逐步发展。这我们修行的不是说坐在那里就没事了，那有事的。有人说，哎，你坐在那里就清闲了，哪有那清闲呢？常坐常观学习佛法，这个乃至于常观是要超越生死，解决心灵的问题，解决烦恼的问题的。这个是看书啊，学习理论呢、这个是做准备。忏悔修积福德，这也是做准备。准备了之后就干正事，就好像做试验要搞个实验室，各种工具都配备齐了，都开始做实验。做了之后才能够有结论呢，结果呢，掌握到物质跟物质相互的规律啊。那么这里也是，就是经过准备之后，然后就常观，然后就有一步一步的反应发展。善男子，彼之众生呢，幻生灭故，就是讲一这个四大，一四大有假合，一假合有六根，一六根呢有原相，一原相有六尘，原这个六尘为一。然后呢，这个有心思影像呢，心生种种法生，心起种种这个呢相起，种种现象就生起来了。我们说这个客观的世界，再怎么客观呢，离不开人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他跟你一点影像都没有。就过去讲呢，我这是做比喻嘛，说比如说你有这100万块钱，你放在保险箱了。来了一个高级小偷，他也知道你的这个保险箱怎么开密码，就把它偷走了。偷走了，如果说他偷走了3年啊、或者是说3个月，他后来想想不对，后悔了，又还过来给你了。假定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从来没有去打开看过，反正你就觉得钱在那，你会痛苦吗？不痛苦，一点也不痛苦。那中间呢，比如说半个月的时候发现了100万不见了，着急啊，睡不着啊。然后报警呢，警察也没办法了，这个偷盗的人太厉害了，所以找不到蛛丝马迹，就你在那里会伤心了。也许可能时间慢慢消磨，伤心了几个月就好掉了。那后来呢，他又还过来了，突然打开又发现了，大喜过望，还在，钱还在，就没伤，就伤心了一阵子呢，折磨了一阵子。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3个月你从来没去打开的，你就总想着他在，他中间是缺位了3个月，被拿走了嘛。可是你有烦恼吗？你一点都不烦恼，他就是暂时把你借用了一下一样的，又回来了，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现象呢，得而忽失啊。但是人就在那里懊恼，但实际上呢，说到底，我们人来自这个世间呢，你带来什么东西啊？大家自行问问，带来什么东西？就像好像过去写的小说一样的，赤条条来到此人间，又赤条条走，没有带一样东西嘛。然后呢，衣服穿上，鞋子袜子穿上，然后打扮一番，装点一番，然后这个读书啊，创业啊，做事情啊，买这样买那样的，成家立业了等等之类的。后来要死了以后，又谁也不陪你，至亲至友也不陪你，没有人陪你，谁敢陪你啊？没有人陪你，你又一个人呢，赤条条走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赚到了亏掉了，没有怪，没有赚到，也没有亏掉，打平了，从零开始又归零，那就跟这个人偷走你这个100万有什么两样呢？你这100万从来也没有的嘛，你也带不走的嘛。是我们有这些大的这个格局去看，整体去看生命，你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什么样的情形里面，都应该开心， 都应该欢喜，应该自在。每天在那里讲痛苦，哪有那么多痛苦啊？自造出来的，自找麻烦。然后还说别人麻烦，说这个惹你了，那个让你不开心了，是自己让自己不开心的。没有人让你不开心的。所以这里的这些观察呢，就是从深入的层面观，不要看说哎，观世大那么太简单了，等一下六根缘缘的太简单了，那是有那么简单。如果你也能够把这个简单的捡起来，观察到洞察到，你也就是佛菩萨。你也等像这个圆觉清净的如来一样的，是这样子。所以彼之众生的幻身灭故啊，就幻心一灭，身是如幻吗？身是如幻，都不要像老子一样的害怕这个身体，担心这个身体，以这个身体为包袱为累赘。这个世界上没有包袱的，没有包袱也就不存在压力。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担子那么沉重呢？现在还不是什么有减压训练，要告诉你没有什么包袱，就不用减什么压。当你要减压的时候，压力永远都会在的。当你观察到没有包袱的时候，从来就不晓得有什么减压的，这才是真正的减压。所以佛法是大减压，就是没有压可在呀，这减什么压呢？所以这个无之所有大患为无有身呢，这里身都没有了，你还有大患呢，还有担心的没有担心的。所以这个身没有了，幻心一灭，幻心也就灭了。身是幻吗？你还跟他幻转了，就像演戏，安排了一个角色，你哭什么哭啊？哭给别人看的，自己心里面不再哭了。但是你不知道是梦的话，不知道是戏呢，你就站在那儿痛苦一阵又一阵的，又落泪呀，又伤心啊，怎么样的？做了叫花子了，等一下又很开心的样子，做了皇帝了，假皇帝，从来都不认真的，认不了真嘛。所以这样的话，这幻心一灭，这心也是幻的，身是幻，心也是幻。那么心幻呢？这一关到了之后，那以幻出幻嘛。你既然观到幻，你还在那里认真的纠结干嘛？都不纠结了，没有什么纠结，不纠结，很开心。就像六祖讲的一样的，长生两脚卧，寸爱不关心，是真修道人。修道人就是这样的，睡下去呼噜呼噜了，你们也觉得哎，这个打呼噜啊吵到我了，他都没有吵到你，你觉得他吵到你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幻心一灭，幻心也灭了，幻尘一灭，这幻心一灭还有什么尘吗？再尘出尘，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出离，大出离。我们有的说啊，要修出世啊，赶快出世啊，这个生死如梦啊，既然如梦，出到哪里呢？再出一般，这个时候你才得自在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幻尘一灭，幻心没有了，体幻入真。所以这个时候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悉是法身。这个时候才现真实境界，没有觉悟的人是坐在虚幻境界里面，这也不行那也不得啊。当然这个不是说你相似理解空性了，那种薄无因果了，落入妄取了，什么饮酒食肉啊都是对的啦，喝佛嘛走啊都无错误啊，不是这样的。既然如幻，大作梦中佛事。所以对于众生没有出离幻呢，他是执着持有的。所以菩萨佛了取色方便种种化道，所以游戏人间呢，那自在游戏，随愿而来的，不是颠倒的。我们一般人就是颠倒的，说好也在颠倒，说不好也颠倒，就是从这个深度的层面呢，还没有达到洞察，没有跨越，所以造成了隔碍。当你没有隔碍的时候， 幻成一灭，这个六尘就灭了，所以六尘出六门，六根门头大放光明，这禅宗里面讲的了啊。所以禅宗是讲究正的，讲究实践的，是比较这个呢单刀直入的，是这样子，这我们现在呢六根门头就好像放烟雾弹一样的，四处迷背，就好像这个大雾天开着车子，前路茫茫也不敢开快，这一开快前面还有一个车子差点撞到了，这挺危险的，这个时候没有，云消雾散，皓日当空，全部都是清清朗朗的，无不是妙用，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幻成一灭，即处而真，处处都是真实的显现，所以这个佛的这个说法了，它有不同的方向和角度的，如来藏系圆觉经啊，是从真实心为一，佛的证悟经就这个究竟为则，所以揭示的都是我们现在讲的阳光的一面，灿烂的一面，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在解决问题的这个基础入手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被我们世间的人误认为悲观的一面，世间是无常的啦，身体是不净的啦，世间是苦的啦，哎呀，佛法太消极了，这听了以后我都喘不过气来，其实它是这个误解，相似理解，说苦说种种因缘是让你正视生命的缺陷，这个缺陷的起源是烦恼作祟，烦恼作怪，所以我们人的这个烦恼遮挡了之后啊，智慧就不够了，所以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做了很多烦恼，自己也烦恼，他人也烦恼的事情，不然怎么会如此呢？就不存在这些事情了。所以幻成灭了，幻成灭了以后再进一步次第怎么样呢？幻成灭故，幻灭一灭，幻成灭了，那所谓的这个幻灭了，其实也没有灭，哪有灭呢？一切都是好好的，所以讲的究竟境界的是一切现成，举大地众生就是庄严的，举一切众生皆是圆觉的，所以从这个圆满的觉悟境界来讲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哪有说转苦为乐，转凡为圣，转垢为净呢？没有，垢净一如，垢净一如，身佛无别，就是众生啊佛啊没有别，没有差别，所以现前的五蕴就是五方佛，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心清净了，就是我们依世俗的这个一般意义来讲嘛，人不高兴的时候呢，看什么事情都是灰暗的，人开心的时候呢，看什么都是阳光的，你认为很苦他都觉得很享受，没有苦哪有苦啊，很享受，就像做工作一样的，有的人每天在埋怨老板布置那么多任务太累了，那有的人呢他还在加班，哎呀这个事情干得太好了，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六根都是畅快的，很舒畅，没有包袱，你看都不一样，所以这里就是幻灭一灭，这幻灭也灭了，不是说我们现在烦恼断了，智慧生了，为什么没有断烦恼？为什么烦恼不断？本无烦恼，还要断什么烦恼呢？所以前面讲深度的这个基本理的时候，跟这里是相应的。所以空花灭的时候，虚空不动，空花深处，空花无根，哪有生呢？空花无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幻灭一灭，所以读这些经呢，你要这个去思维观察，心有意会啊，你会读得笑起来的，你会读得很开心的，不是说一般的，就说我觉得圆觉经很好，这只是觉得，就跟人家讲的说你觉得这个风景好不好啊，他就说这个风景就是好， 他也不说这个是水好呢，树好呢，山好呢，风行地貌好呢，他很抽象。实际上呢，就是站在雾里看花的好。所以真正如实观照啊，才能够跟这个圆觉经所说的甚深境界圆觉三昧大三昧相应。所以佛说般若呢是破的，佛说这个觉性的圆满清净呢，是直接显的，直接显。就好像有的人问说，这个梨子是什么味道啊，他就给你一颗梨子吃下，吃了之后很甜，那不用解释了，不然的话给你介绍呢可以写出厚厚的一本书，结果这个书就是写了一颗梨子，这个梨子皮是怎么样的，里面核是怎么样的，中间是怎么样的，哪个地方最甜的，哪个地方一般的甜的，到了里面核的地方还有点酸味之类之类的，那多费劲呢。但是我给你吃一个梨子呢，这本书就吃掉了。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喜欢看那本书，不喜欢吃这颗梨，费了老大的劲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这如来大器的经典呢论点呢，就是告诉你梨子就是给你吃梨子，就这么回事的。说每个经典角度不一样，那你不从这些深度的层面呢挖掘的时候，你会误会，觉得佛怎么这样说呢，一会又说苦，一会又说啊众生都是快乐的，怎么快乐呢？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假快乐，那别人来的时候不得不笑笑一下，笑得不深，没有深度，这皮在笑，心没有笑，这些一定要笑啊，不然呢对人不礼貌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佛法里面的笑啊，涅槃妙喜，内心的微笑，乃至于没有痕迹，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喜欢，但是也不是世俗的那种喜欢啊，觉得要依附他了怎么样的呢，附和他了，不要，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不会多留你一下别走啊怎么样的，也不会厌烦你，你这个烦恼一大堆的人又来找我干嘛，我不想理你，没有这样的，来了就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佛的甚深境界，荡然无畏，大音希声呢，大相无形的，渺渺冥冥，那么这个就有这层面呢，你要是没有基础呢，就会落入玄妙的好像玄学一样的层面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幻灭灭故啊，这个次第增进呢，所以我们一般这个不深细观察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前面说到后面好像都说了一样，幻啊灭了，灭了幻呢、好像都一回事，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芭蕉是不实的，但是你要把芭蕉一层一层的去剥了开来，你不剥了开来怎么知道芭蕉不实呢？你就听了书里面介绍就知道芭蕉不实，那是两回事。我描述一下去青藏高原怎么缺氧怎么样的，你也要去缺氧一回，才知道怎么叫缺氧。不是说我描述痛得打滚，然后喝水都吐了，喝粥也吐了，你要吐一下才知道，才知道什么叫高山反应。那么这里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幻灭灭过呢，非幻不灭，真正幻灭的时候，幻灭也灭了，了无踪迹了，就好像春天来了，这个雪全部都融化了，你再去找雪是找不到痕迹的。冬天的时候呢，白雪皑皑，千里冰纷呢，万里雪飘，一片都是白茫茫的世界。等到这个春天的时候，你找不到任何的消息和痕迹，所以幻灭灭过呢，非幻不灭。这个时候才显露嘛，春天来的时候万物复苏了，雪在哪里呢？没有雪了，一个雪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要灭，灭什么东西呢？没有可灭。你要除什么烦恼啊？你去找吧，到处找， 这佛菩萨又找烦恼找不到，我们众生呢是要断烦恼断不了，这就是不同，这就是差异。我们现在这烦恼那烦恼，要调整心理，要减压力，说包袱大，佛菩萨想背包袱啊，背不了啊。佛菩萨想地狱，想下地狱，下不了地狱啊。就是以前讲说有一个善知识修，这是修行的发愿，积极之年将来呀，到地狱里面去救众生，结果呢临终的时候啊，庄严美好的世界显现，他哭起来了，他去不了地狱啊。就是你要这个执念成熟，智慧升起了，三界一切都是圆满清净的，地狱也是庄严的，所以地藏王菩萨下地狱，他不是我们这种下地狱，他天天在地狱都是很开心的，那你要是受报应去了呢，你就是在人间你也很苦了，就是人间地狱。我们人的烦恼啊，互相仇恨呢、比如说现在有原子弹，你现在就是核电站失事啊，一点辐射了，那就是惊惊慌慌的了。那谁造的呢？人造的嘛，也不是说哪个神的哪个仙啊丢了一颗干到放到这个地球上的，我们人造出来的。我们人为什么发现这些东西呢？是有比较深刻的思考发现的。但是啊，人的这个智慧还不到。什么智慧？不是说聪明智慧，就是断烦恼的智慧不够。说政治家也好啊，艺术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大家在跟着烦恼转，没有醒悟过，没有觉醒过，要跟烦恼作对，把烦恼消除了，这个世界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说工业污染，工业污染的核心部分是心灵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心理污染呢比农业社会还要严重，所以衣冠楚楚的，但是呢心里面呢落寞空虚，出现很怪异的想法都有，所以以前的忧啊，吃不暖，吃不饱啊，穿不暖，现在不是，现在有的人是无事找事，无事寻烦恼，有事的时候固然寻烦恼，无事的也寻烦恼，你说怎么会幸福得了，开心得了？所以自然就不开心了，所以要这个根本性提升呢，这如果从未来的发展啊，只要依佛法这圆满清净的智慧，要这种智慧力量呢，那这个比原子弹厉害，原子弹很厉害，可以毁灭地球，但是佛法的原子弹可以庄严世界，心庄严，身庄严，世界庄严，是这样开来的，这样展开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就容易把不庄严的当成庄严，庄严的当成不庄严，所以我们现在在追求外在的了，外貌又美一点了，怎么样的了，但是很少会顾及说心要庄严一点，都忽略了，大家都去发财了，这发了财以后就发愁了，就是心里面的财要从来不想去发，而且这个很简便，你读经典的你去了解了，个个都可以去实验的，你要做一个什么高级实验室要花多少千万的，但是你内心深处的实验室现在就有，没有人去做，没有人去实践，忽略自己心为物役，做了种种物质的奴隶，还很开心啊，认为自己是主人，你很多东西不是奴隶吗？比如说现在网络那你也做他奴隶，手机你也做他奴隶，这个车子你也做他奴隶，你要保养啊维修啊每天给他整理啊，公司你请人你做人家的奴隶，你被人家请你做他的奴隶，是吧？你自在吧？不自在。当然呢，这个深度的层面来讲，你的心转化的时候，一切都是你所用，你是一切的主人，你不是奴隶。当你的智慧障碍的时候呢，大家都为你服务啊，你也是奴隶。你的皇帝他不是，很多人都被他服务，为他服务啊，那个我们现在把环境好像改制的好一点，好像是为自己服务， 人是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其实你哪里是主人呢？你就是奴才，哎，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什么不灭的了？不能灭的就不灭了，真理、圆觉、智慧，灭不了的。所以这个无业禅师是哪个禅师讲的了？不是有心出妄想，只为无事可思量。妄想不无，出不了啊，都是智慧进去了，还出什么妄想？当然呢，这个深的层面确实最危险的就是相似理解。危险的相似理解就认为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一切都现成，这个就清净，这个就自在，然后就变成一种无作为的方式。变成无转化的方式，所以仍然停留在原地，是一个生死凡夫在烦恼的状态里面打转。跟佛法的境界呢，跟佛法的智慧呢，一点相应都没有。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这个圆觉性如来藏，从佛法真实心起说，甚深甚细甚圆满，但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要慎重。有的人总是想求高的法，高的法是有啊，但是你这个人够不够这个资格了？就比如说你也想当一个航空员，坐的火箭升空到太空去，结果你身体不行，还在一半，你升的空的早就死掉了，回过来就是个尸体，你身体不行呢。所以为什么他要预演预练呢？身体要去适应失重的感觉，怎么样的情况，你不然的话都不行，他要首先有这个适应，没有适应不行。当然这个具体情况呢，也并不见得就会死了，就会怎么样呢？这个是大概性的一个描述，大概性的一个描述，譬如魔镜，构镜明现，就好像一个镜子了。这个过去的镜子跟现在镜子不一样，过去镜子是铜镜，所以过去镜子你摔了之后呢，哐当一声，不会说碎掉啊，都不会碎掉，铜镜嘛。那现在玻璃的镜子，你不能真的摔了，这摔了一下就碎掉了。这磨镜怎么磨呢？就是打磨，磨了很平，它这个反射这个光呢，都是同一个方向。所以你站这个铜镜前面就能够清楚地显现出你的头像。那我们的心呢，要调练，要转化，把这个虚妄呢消除，跟真理相应，圆觉性的显现。所以构镜明现，没有够了，一片光明，心光明就展现出来了。所以构镜明现，就像前面讲的金子，在矿的时候叫金矿，没有办法叫金子，有杂质嘛。然后经过火烧啊、火锻呢，相应的方法提炼，矿质去掉了，金子呢出来了，金性呢有没有改变呢？金性没有改变，但是你不练的话就是金矿，练的就是金子。金矿里的金和金子里面的金都是一样的，但是有差别。有矿叫金矿，有杂质叫金矿，矿石没有杂质才叫金子，这要练。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都有圆觉性的，这不要修啊，不要学了，要学，而且要懂得这个原理，知道这个界限，你才有方法，有巧妙的方法练出来。你没有巧妙的方法，你还练不出来。所以这个学习啊，了解了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读圆觉经就错解，落入一种妄空当中，妄空当中爬不出来，是这样子。这是可惜的事情呢。所以构建明现，那么这个四谛啊也说了，前面是基础的光，这里是次第的说。 少男子这个地方就是开始做结了，描述呢就做结了。少男子当自身先，皆为幻垢，垢相永灭，是犯清净。就是善男子啊，就是说这个闻法的菩萨，其实也就广泛的指了有信心来闻思学习这个善法的，学习这个清净法的人。这个要知道啊，身心的即为幻垢，我们这个身心是幻的，但是这个幻呢，你不认识它，我们只为实体，认为实有，就形成了障碍，身障碍、心障碍、心理障碍、身体障碍，种种障碍，那么这个就结垢了，就变成垢染了，就是污垢的意思，所以所谓的染是不是真正的染？这个染也是幻的，幻的染，就好像我这个眼睛有毛病一样的，就看到空中有头发丝。吃饭的时候看到这个饭里面馒头上也有头发丝，菜里面也有头发丝，那敢吃吗？这越吃就越恶心，这有一种臆想症就是这样的嘛。他这个看种种食物都是不干净的、肮脏的，所以他就有厌食症，什么都吃下去就想吐。那别人都是把这个菜也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饭也做得干干净净的。可是他就吃不下咽不下，他是一吃一咽的话就是联想到这个不干净的层面，那有的又叫就是强迫症，强迫症就是这个心理啊产生了偏差了、偏转了，强烈的念头啊缠绕在心里面，把不可能的事情、把不是事实的事情想成事实、想成可能，这一出门呢就怕这个走路摔不摔倒啊，摔倒了等等把门牙摔掉了，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他就会这样想。正常人觉得很可笑，但是这个有这个问题的人呢，他一点都不觉得可笑，觉得很实在。我们现在讲强迫症，但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众生从佛看呢都是有强迫症的患者。这个衣服很漂亮，这个东西很可爱，你都是有强迫的嘛。你说可爱呀，你喜欢吃辣椒的人觉得辣椒很可爱，不喜欢吃的人呢是受不了，辣的又流眼泪，这个又流鼻涕的，他哪可爱呀，一点都不可爱，这就是你的强迫症。所以这个垢是不是真实的？垢如果是真实的就消除不了，正因为垢也是假的，所以才消除得了。这以幻修幻，出离于幻，幻灭无灭，无幻可灭，现前一切就是圆满，如来圆满觉性，所以这个经典的这个境界了，是多么的深的，没办法形容的深，所以读这个经啊，能够得闻直遇这个经啊，是也是一种大福的因缘。有时候我们把自己都看得很平凡了，做人就已经很不平凡了。闻到经典也是更不平凡了，闻到圆觉经又更殊胜了，是这样子，所以莫自轻，不要把自己看轻了，所以从佛法的平等角度上来讲呢，众生皆是佛，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当皇帝也是佛，乞丐也是佛，这个上面呢平等无二，虽然相对差别演的戏不一样，本质上没有两样，就前面讲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皇帝就是有人殉葬呢，实际上他死了还是一具烂尸体，千古万年之后挖了之后也成了灰尘了，你这个就是衣不蔽体啊，寒冻而死啊，最后也是一个灰尘，这个是一样的，没有本质上差别的，所以这个是幻垢。垢相永灭了，十番清净，这垢相不真呢，如实观照啊，知幻离幻呢，知幻即离啊，不做方便，是以圆觉性、圆觉清净来修的，所以依佛的果地来修，所以有的人就讲果觉修法，这个是很深的修法了， 不是讲要一个寄生成佛吗？要求最高的法吗？你要把圆觉经理了解了，你就是世界第一的法，你到哪也求不上这样的法，你花多少黄金也求不到这样的法，就是说这个是不可计量的，不能以钱来衡量的。我们现在一般讲价值啊，说这个什么稀有啊，那个什么稀有啊，多少多少钱呢、啊、所以再讲多少钱它都是可衡量的。这佛法里面的东西呢是不可衡量的，无价。你要论价的不可说，只能随喜供养啊，你随喜你能供养多少都可以那这个是无量的，无边际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法什么法了？你供黄金都不够的法但是你有心，你就了你就是说一碗粥也可以求这个法那跟我们一般的人呢、啊、他不一样，他非得要照做一样有的人说一下这个是名人说的，哪个大师说的，然后他就民众意识了，相信了所以经典为什么难信啊，难执难遇啊我们以为说我看到圆觉经了，你没有懂的话，你看了圆觉经，圆觉经认识你，你不认识圆觉经，你天天烧香供在那里啊，圆觉经跟你的关系都不大，只是结了个缘求法在哪求我们总是三众其事的求，才觉得求到的样子，这个是有限的范围所以这里讲构尽明现了，构相永灭了，十方清净，哪里清净？哪里都清净的舍此取彼啊，都是不圆满的，都是不清净的。所以究竟清净的时候呢，全都清净的，哪里不清净呢哪里都圆满的。所以我们哪里去找法了？哪里去找甚深的法了？心中去找吧，这一佛法的甚深密意来找吧。所以这个要闻思，要理解到位。所以无上的圆满，无上秘密的妙门，无上的法，都是以智慧心来开启。没有智慧心是开启不了的。就像一个宝藏，这个宝藏它要有钥匙，你不能那大炮去轰啊，这个宝藏它要真正宝藏很牢固的，轰也轰不开。但是你那个钥匙呢很简单，一开现在的话不用钥匙了，这密码一个某一个什么特殊的方式这一过去就开了就不说了，开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圆满的法呢怎么开呀？最深妙的法，最圆满的法是这里讲不做方便，不做方便，不要方便知幻即离嘛，以幻修幻嘛，种种方便呢，就方便可得了，非方便可得了。所以说无有方便这个是从正道，从道了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离幻的前面呢，就要如幻修，以幻观那么这种种学了，它还在幻中，就在梦里面呢，梦中佛事不可不做，还是要做，不做是到不了的，做了之后知道这也白做了所以是不做方便这个就是最顿最急最圆满的教法所以我们这个要有真实心，恳切心不要随着妄想心，看看就过看看就过呗，就像这个夏天的雨一阵猛风，一阵狂雨这个看起来到处都是雨水一片的太阳一出来没多久干了，为什么？下面没有湿透，表面湿了，里面没湿，是马上就干了现代人为什么收获少了？古代人收获多啊，有真实性，恳切心所以这个就是相应的一段的解说，这如何修，如何证这简单吗？ 很简单的，就从观身开始，然后观心，离幻抽幻，构建明现圆满境界，示范清净，示范显现，一路涅槃门，从起步的起点就是涅槃的，所以到终点的时候也是涅槃的。所以起点在哪里？就在脚下。终点在哪里？还在脚下。起点的地方就是终点，终点的地方还是起点。所以我们讲距离在哪里，速度在哪里。没有距离的时候就是最无限的速度，当你无限的速的时候，你的起点就在终点，就是这样的了。可是我们想来想去有多远有多快都是妄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点。